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14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继续交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双方立即结束战斗；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会见伊朗外长，讨论如何终止伊朗核项目；乌克兰动用坦克和装甲车攻打反叛分子占领的城市，有人伤亡。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欢迎继续收听。首先来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发生暴力表示担忧，并要求以巴双方立即采取措施结束战斗。潘基文星期日晚间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违反国际法，同时太多的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空袭。潘基文说，如果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肯定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巴勒斯坦官员说，自以色列上星期二发动旨在制止哈马斯发射火箭的攻势以来，已经有160多人被打死。联合国儿童事务机构星期一说，死者中包括33名儿童，未成年人的牺牲是暴力的最大的受害者。该机构呼吁以巴立即停火，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六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另一方面，利比亚政府呼吁对立派系的民兵组织结束在首都附近的激烈冲突。星期天的冲突造成6人丧生，25人受伤。利比亚总理的一名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为了控制迪利波里国际机场而交战的地方组织无视政府的命令是不合法的。伊斯兰武装组织星期天凌晨袭击了金坦民兵，自2011年前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以来，金坦民兵一直控制着迪利波里的国际机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会见伊朗外长扎里夫，目前已经接近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举行这次维也纳会晤是为了确定能否取得进展。克里希望进行一次深入讨论，以评估伊朗做出重大抉择的意愿，而伊朗必须做出抉择。克里星期天与伊朗以及6强国外交官举行会谈前表示，双方就达成有关协议的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星期天的会谈没有达成协议。扎里夫呼吁双方本着善意进行谈判。几个月来，伊朗与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进行谈判，试图就一项全面协议达成一致，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取消国际制裁，这些制裁措施损害了伊朗经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军队装甲部队星期日进攻反叛分子控制的城市卢甘斯克周边地区，同时向卢甘斯克郊区推进，但是没有能够夺回这座城市。报道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的细节，但是报道援引俄罗斯边界附近反叛分子和居民的话说，进攻是在卢甘斯克南面和西面展开的。俄罗斯电视台罗西亚24频道的一名记者说， 90辆乌克兰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率先发动进攻，反叛分子用坦克以及在先前战斗中缴获的武器进行反击。当地居民和亲俄分离分子说，拥有42万5000人口的卢甘斯克星期天仍在反叛分子手中。在乌克兰最近努力重新控制东乌克兰地区之际，莫斯科指责乌克兰越界开炮，造成一名俄罗斯平民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美中关系方面的话题。美国和中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的2天会谈，双方讨论了网络安全、货币控制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等问题。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制造厂商增加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之际，中国同意减少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
同时呢，让市场供求关系更多的来决定汇率，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指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
从根本上说，这关系到贸易制度的公平，美国工人和公司的公平竞争机会，以及拥有一个公平货币的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在这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和中国的官员还讨论了网络安全问题。此前，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人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通过网络而丢失的知识产权对创新和投资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网络盗窃活动伤害了我们的企业，威胁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美利坚大学教授弗里特说，由于中国的制造能力超过创新能力，因此网络间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能够创新的地方，尽管他们在努力，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把这看成是美国炫耀优势，但是又不让中国复制、完善和学习创新。
美国和中国官员还讨论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越南说，在中国有争议海域设置的钻井平台附近，中国海警船撞击了一艘越南巡逻船。克里国务卿呼吁华盛顿和北京确立新的伙伴关系，而和平解决这些争议应当是这种关系的组成部分。
这不应当由我们把那些区域划分掉，并将其作为影响范围来确定。这种关系的基础应当是我们共同的国际行为标准，保护我们一直努力保护的价值和利益。
越南正在与菲律宾合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深索提出法律挑战。北京称，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海域开采天然气的计划是非法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任何外国公司在没有得到中国许可的情况下，在中国海管辖海域进行油气开发，都是非法无效的。
尽管美国正在帮助菲律宾提升其海军军力，但是华盛顿表示，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上，美国不采取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六轮美国和中国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尽管两国高级官员在官方场合都称会谈是有益的，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北京外媒圈认为，这次对话取得的实际成效甚少，在几个关键战略问题上，美中互不相让，并没有达成共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中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和沟通平台，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拉下帷幕。双方都称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北京外媒圈注意到，美中两国这次对话最大的收获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纽约时报》在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当天，爆出中国黑客试图攻击美国政府联邦雇员私人信息的新闻。 虽然这次袭击是今年三月发动的，但这条新闻引爆的时间点和严重程度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黑客袭击的目标过去是盗取美国商业公司的机密，而这一次是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储存政府雇员的数据计算机，直接牵涉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在克里和雅各布卢为美国代表团单方面举行的记者会上，克里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这次袭击只是企图而已，并没有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美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We were both notified about this alleged incident only minutes literally before we came out here.
克里说，我们双方都是在这场记者会前几分钟才获悉发生了这个事件，显然我们没有在对话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具体讨论这个事件，但是我们讨论了相关话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条新闻涉及网络攻击的企图，美国的相关机构正在进行调查。目前看来，我们的敏感信息似乎没有受到侵害，我也不会干预正在进行的调查。据美联社援引一位参加会谈的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克里要求中方采取的行动包括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行动，中国在亚太地区制造所谓新既定事实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要求中方恢复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磋商。此外，克里还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了关切，他特别提出多位维权人士、律师和新闻工作者被逮捕。以往每逢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外事活动，中方往往会释放一些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显示中国愿意改善人权状况。这次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但没有给美国面子，让居住在北京的西藏女作家维瑟和美国官员会面，反而将她和丈夫王立雄软禁在家，不准出门。这显示出军力强大和经济崛起之后的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态度强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做出让步。美中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从杨洁篪在对话闭幕后美中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的声明可以看出。联合记者会采取美中四位领导人轮流发表声明的形式，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负责进行美中战略对话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声明中多次用到了中国政府重申这样的字眼，显示出在海域争端等问题上中方不打算让步。
中方在对话中重申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始终致力于与直接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纽约时报认为，目前北京和华府都缺乏扭转美中关系向下滑落的趋势的意愿，这一局面并不因为两天的会谈和对话有所改观。纽约时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石英红教授的话表示，习近平的决策基础是习近平本人对中国强大的国力和军力的解读。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决定。习近平可能认为奥巴马只是一个即将下台的跛脚鸭总统，从而促使他对美政策更加强硬。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
这 great powers 的关系啊，完全有可能是以竞争啊对立为主，也完全有可能，或者是啊较少成熟，有可能是一个真正和平的新型的合作为主啊。这个啊中美关系中国认为应该争取的方向啊，和平的合作为主。
为期两天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落幕，而闭幕式上宣布的习近平邀请奥巴马今年十一月访华，更将聚光灯的焦点打向了怀柔的雁栖湖。 偃旗湖畔现在正在大兴土木，据称中国准备在那里打造一个中国的安娜伯格庄园，并开展元首庄园外交。奥席会上，美中首脑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将有什么样的演出？两国元首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互信，缓解美中的紧张关系，引发热盼和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一表示，香港特首梁振英应当向北京中央政府递交一份反映香港居民强烈要求实行真普选的报告。香港特首7月15号将向北京递交一份在香港实行选举改革的报告，报告将要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一改革方案。这份报告预计还将概述港人对选举改革的看法，这些观点是通过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搜集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最高立法机关的常设机构今年8月将举行会议，预计将给出北京对香港未来民主的权威态度。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香港特首的报告应当反映香港民众最近几周来非常清晰展示出的对更大政治权力的诉求，如果不能准确反映香港民众的观点，将导致香港选举改革成为笑柄，并且可能激起更大的民怨。另一方面，美国苹果公司星期六对中国央视有关 iPhone 常去地点功能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质疑报道做出正式回应。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苹果公司不仅详尽解释了这一功能，更坚称该公司一直以来坚定地承诺保护所有用户的隐私，永远不会追踪用户定位，从未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任何产品或服务建立过所谓的后门，从未开放过服务器，并且永远不会。此前，作为中国官方喉舌的 CCTV 星期五晚称，智能手机 iPhone 上的一个位置跟踪功能详细记录用户常去的地点，如果有人取得了这些数据，可以了解中国的经济状态，甚至是国家机密，建议民众关闭相关功能。有美国媒体分析说，这是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发起抵制的最新迹象。自今年5月，美国起诉5名解放军黑客入侵美国私人公司电脑系统，获取商业利益之后，美中之间关于网络安全的争议升温。随后，中国政府禁止政府部门采购安装了视窗8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而联想收购 IBM 的中国伺服器服务和谷歌公司的服务也被中国当局中断超过1个月。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还对 CCTV 的监督和对用户的协助教育表达了感谢。不过，许多中国网友却批评当局别有用心。有网友说，有什么大不了，每个人的讯息都在政府的掌控下，为什么会害怕手机常去地点功能呢？还有人批评当局又是拐弯抹角的要民众买国产手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被称为金砖五国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将于2016年开办自己的开发银行。消息人士透露，这5个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创建开发银行的目的是要取代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职能，满足这些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观察人士说，金砖国家的利益分歧预示着这家银行的道路是坎坷的。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创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想法是2013年在南非召开的第五届金砖五国峰会上提出的。当时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得出共识，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已经不足以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巨大经济潜力和发展速度，因此五个新兴经济体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多国金融机构，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职能。第五届金砖峰会东道主南非总统祖马说
We have decided to enter.
我们决定正式启动有关建立金砖五国领导的新开发银行的谈判。这个决定基于我们自己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后五年，这一需求将耗资大约4.5万亿美元。
$4.5 trillion.
经过一年的谈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规划已经成型。华尔街日报引述俄罗斯财政部长谢鲁阿诺夫的话说，7月15号在巴西举行的第六届金砖五国峰会将正式公布创建新银行的具体方案。谢鲁阿诺夫说，这家银行将起名为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预计这家银行将重点资助金砖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也会接纳其他新会员。此外，金砖五国还将考虑创建谢鲁阿诺夫所称的小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报道，中国将为这项基金拨款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贡献50亿美元。这项基金将被用来作为紧急款项，防止成员国未来出现货币大幅度贬值等金融危机。金融时报开辟视频专栏讨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问题。新兴市场副编审乔纳森·惠特利说，挑战现存国际金融秩序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难度很大。
这里有两个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和印度，其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在全球四个最大的经常账盈余的国家中，金砖五国就占了两个，另外还有两个是经常账赤字大国，所以这些国家各自拥有不同的利益、优先考虑和政策。
金砖五国第六届峰会召开在即，但是在开发银行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希望向新银行注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让北京在银行事务方面拥有决定权。印度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方面的建议。惠特利认为，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担心不无道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其他金砖国家。起初这些国家打算各自出资100亿美元，从而保证各国在这个银行里平起平坐。但是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虽然其他国家会有抵制，但中国资金最终将充斥这家银行，从而中国的利益将被优先考虑。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认为，金砖五国基本上是一个新兴国家的政治联合体，而不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
如果这个银行未来由出资最多的中国控制，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目前已经有一家中国开发银行了。如果这家银行由五国群策群力，那么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它会高调谈论如何投资，但不会迅速地采取行动，不会很快成为全球重要的一家金融机构。
这位熟知中国经济事务的美国专家指出，金砖各国经济利益的分歧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事实，预示着这个银行的前途将是坎坷的。美国之音许波、莫非、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失事邮轮协和号的打捞行动在意大利展开。星期一，工作人员开始着手打捞这艘生锈的邮轮。2年半前，协和号在托斯坎基廖岛附近触礁，导致32人死亡。打捞协和号将需要大约1个星期，然后这艘邮轮将被拖到热那亚拆解。协和号翻沉时倒向一侧，去年9月通过一项困难的行动将船体正过来，以便打捞。船主哥斯达邮轮公司估计打捞协和号的费用为14亿美元，此外还要缴付巨额的违约金。 另一方面，韩国军方说朝鲜向海上边境附近的水域开炮。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言人说，朝鲜向非军事区附近的韩国东部海上边界附近水域发射了数十枚炮弹。在此一天前，朝鲜向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水域试射两枚弹道导弹。尽管平壤数次向首尔做出和平姿态，包括决定参加将于九月底至十月初在韩国城市仁川举行的奥运会，但朝鲜近几个月来屡次发射导弹和炮弹。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一对记者说，朝韩双方代表星期二将在边界亭赞村板门店举行会谈，讨论朝鲜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亚运会的问题。平壤计划派出150名选手和一支啦啦队参加本届亚运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中国的情况。7月9号，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一篇详实的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惠通业务公然洗黑钱。该报道立即引来中外舆论的热议，官媒对国企实属罕见。有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击腐败、阻止非法收入流入海外的表现。然而，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国际商业教授李少民从洗钱的定义及中国金融体制现状分析说，这次央视的报道言过其实了。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7月9日，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一篇详实的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惠通业务公然洗黑钱，而中国银行则称报道与事实不符，这立即引来舆论热议，官媒对国企实属罕见。有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击腐败、阻止非法收入流到海外的表现。然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业教授李少民从洗钱的定义及中国金融体制现状分析说，此次央视的报道言过其实了。央视在长达将近20分钟的视频报道中称，中国银行的优惠通是一项见不得光的银行业务。中行在全国各地的分行不问资金来源，通过移民中介为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客户一次性进行大额国际转账。央视记者曝光，有的银行职员甚至说，我们不管您的钱从哪儿来、怎么来的，都可以帮您弄出去。面对指责，中国银行立即发表声明澄清道，其每笔业务均报送监管业务系统，较好防范了业务风险。央视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理解上有偏差。李少民说，从洗钱的定义看，中国银行的优惠通业务从来源和去向看都不符合洗钱的定义。他说，
首先来源合不合法，就是一般老百姓把钱拿去汇，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能假定这些钱都是已经合法，如果不合法，中国政府可能把人民币就已经没收了。所以我有这么多人民币没被没收是在银行里，那么呢再由银行转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去向呢，去向中国的钱是不是去了资助恐怖主义的我想基本去向他是就是自己就去投资去了，可以认为也不是，所以说洗钱是很勉强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方式将财富转移到国外。7月8日，全美房产中介协会表示，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买的房产总额高达220亿美元。李少民认为，中国政府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每年每个公民只能汇出5万美金的做法，本身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因此， 优惠通业务最多是目前体制下的违规操作。而从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历程看，很多改革都是从违规操作开始的。
改革开放怎么开始的？改革开放都是所有的人在违规。你原来从一个省往另外一个省，这个做贸易叫什么？叫做长途贩运是违规的。个人开个企业雇人，这叫什么？这叫剥削，也是违规的。就是违了规以后，那个政府政策赶紧调整，现在不都是合法的了吗？
有关中资银行涉嫌国际洗钱的话题并不是新闻。2012年初，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违规操作被美国金融监管局罚款，指控中包括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据称，中行被控从2003年起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垫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同一年，美国监控当局曾怀疑中资银行为伊朗洗钱。美国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曾估计，2010年，全球非法洗钱资金达8588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是通过中国的银行洗白的，比洗钱天堂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还高出八倍多。面对巨大的黑钱潮，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基于此，中国监管部门频频出招。2013年4月，银监部门开始对客户进行风险评级。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表示会严打黑钱潮，央视的高调曝光或许正是要当舆论急先锋。李少民表示，从全球角度看，美国对于金融业的规范是最好的，如果美国银行企图洗钱，将面临严重的牢狱之灾。但他觉得中国政府此次严打是否要效法美国的管制，目前还很难说。
他决策不公开，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谁让他干的呀。
李少民认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这只笼子里的老虎放出去，才能盘活金融与贸易，将改革深入进行下去。 VOA 记者袁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的西藏党委书记不久前表示，民族通婚是反分裂的坚强保障，要积极鼓励民族通婚，制定相关优惠政策。评论人士指出，中共当局提出民族通婚的目的是要在藏区推行同化或者汉化的政策，将更加危及西藏原有的传统文化，造成当地的民族矛盾更加复杂化。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个月在主持一次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表示，民族同化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现在各方面要创新思路和形式，积极鼓励民族通婚。陈全国还提供了西藏地区民族通婚的增长数字。他说，西藏全区的民族通婚近年来增加迅速，从2008年的600多对增加到目前的4700多对。这位由北京指派到西藏的地方领导人要求各地有关方面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紧密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在上学、就业、创业、入党、参军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在印度德兰萨拉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美国之音表示，2008年以来，中共的一些宣传方法加深了民族间的对立，现在中共当局要出台鼓励民族通婚的政策，实在地说明了这种民族对立非常激烈，但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中的实质问题。
他现在想缓和这种对立，所以呢，他说用这种通婚的方式，就说管鼓励这些以通婚的方式。当然，这种通婚呢，作为各级的这些干部来讲，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任务。因此呢，我认为，在西藏的这些中共的领导，他们根本不去真正的去解决所谓存在的这些问题，反而采用这样的一些办法， 就是这样的一些做法呢，根本解决不了西藏的这些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这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这位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指出，中国当局采用行政手段来刺激鼓励民族通婚，并且跟反对分裂挂钩，将民族通婚政治化，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政治化跟所谓的反对分裂去勾起了各级的这些领导干部，他要把这地方有多少个这种各民族间的这种通婚作为一个他的一个政治功绩、政治业绩，因此呢，他要让这些党员干部当这个所谓的这中间的这种媒人吧。所以呢，说这种做法呢，其实质就是，第一个他就是要同化这个西藏这个民族。而我们西藏呢，最需要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这也是中国的宪法里面所保障的。
藏族女作家维瑟对美国之音表示，陈全国提出的以民族通婚反分裂是他的创新，企图以这种荒谬可笑的做法来同化藏人，冲淡矛盾。
民族通婚给予优惠政策实际上是鼓励汉人移民了，那他鼓励这种移民，用移民的方式，说穿了就是用移民的方式来淡化藏民族问题、民族矛盾。
维瑟跟她的汉族丈夫、民族问题学者王立雄几天来一直受到当局软禁，直到一天前才恢复行动自由。他指出，民族通婚并非中共首创，清末朝廷管辖藏区的赵尔丰就曾一边杀戮藏民，一边鼓励民族通婚，推行汉人移民政策。这位在北京的评论人士指出，他注意到了陈全国的讲话中提到了民族融合，其实就是要在西藏实行同化或者汉化，
以通婚的方式来鼓励移民。历史上已经有，就是说从那个清末就在做，民国什么时候都在做啊。当然那个时候是在对与汉人靠近汉地的藏地在做，比如就是康区啊，就今天的四川藏区啊等等，在做的更多一些。
维瑟还指出，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高度自治，保留独特的西藏文化，并不是要求分裂，他奉行汉藏共赢的中间道路。北京政府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分裂主义者，拒绝考虑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中道诉求及其返回西藏的愿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入反腐，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打老虎，而外界又盛传另一退休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被调查之际，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1号晋升了4位上将，引发外界的关注。有分析说，习近平一手严打军中贪腐，一手提拔亲信，以此稳定军心，提振士气。据报道，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副总参谋长戚建国、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和政治委员楚一民，是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魏亮都有在负责对台作战的南京军区任职的背景。而习近平曾先后从政20年的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均属南京军区管辖，因此呢，他与南京军区渊源较深。有分析说，虽然一些将领是在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任时获得提拔的，但是习近平仍然晋升他们，希望确保他们成为自己的亲信。这是习近平2012年11月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第3次晋升上将，总共晋升了11位。在目前解放军中34位现役上将中，来自东南各军区的占18位， 另外有分析说，中央军委的所有成员出席晋升上将仪式，显示没有人受到军中反腐败风暴的影响，也没有拖入徐才厚的案件。那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年初提出反腐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此后呢，大大小小的贪官相继落马。可是许多网民认为，受到查处的贪官大多数都是苍蝇，被揪出的大老虎还是寥寥无几。然而在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四名高官被清除出党，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中共官媒有关评论还暗示，徐才厚的后台老板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级别的超级大老虎。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为您报道。
6月30号，中国央视播报了中共中央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并且决定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徐才厚是自林彪事件以来中国军队官员当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将领。被中共封杀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腐行动中影响最大的举动。央视的报道称，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从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徐才厚的主要罪名是收受巨额贿赂，帮助他人晋升职衔，或者说是买官卖官。据美国的中文资讯网博讯披露，中纪委人员清查徐才厚的赃物时，发现其中一个还未启封过的箱子，打开后发现有巨额现金和一张原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的个人简历。这是几年前叶万勇为买官向徐才厚敬奉的，不料徐才厚受贿太多，顾不上逐一点收，箱子一直没有打开过，因此导致叶万勇落马。除了徐才厚之外，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杰敏、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东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这三名高官也都由于严重违纪违法，与徐才厚在同一天被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中共对这些反腐信息的报道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真理部对各媒体发出指令称，关于中央公布徐才厚、蒋杰敏、李东升、王永春的处理决定一事，一律使用新华社稿件，不炒作。有关报道撤下双首页、要闻区，注意控制评论。从6月30号开始，中国的官媒纷纷表态，声讨徐才厚等人的罪行。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4天分别发表了题为《七一前夕打虎彰显反腐决心，铲除腐败绝不手软，法纪面前没有例外》和《军队形象不容玷污》的评论员文章。军方的官方报纸《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要求各级党委以徐才厚为反面教材，教育引导官兵端正价值追求，净化思想灵魂。对此，《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官媒声讨徐才厚，社交媒体另有看法。我们就来看看人们在社交媒体是如何评论这一事件的。徐才厚落马后，中国一些名人纷纷在立方媒体吟诗作对，出现了不少神作，举例如下。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朱德富所作的对子上联是“江可渡，湖亦可渡，天下属强者”，下联“薄不行，厚也不行，地球是平的”，横批“习以为常”。前和讯网总编辑王伟应景世界杯做了一个对子，上联“江可踢，湖可踢，江湖皆可踢”，下联“薄不进，厚不进，薄厚俱不进”，横批“球是圆的”。在新浪微博，一位网民讽刺说，今年七一的党旗因为染上四位大贪官的血，显得更加鲜艳了。有的网民还借这条消息对共产党进行调侃说，每次听到某某某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都会感到忧心忡忡。这些人渣本来是属于党的，他们被开除了，必然会被推到群众队伍中来。如此， 势必就破坏了群众队伍的纯洁性，我感到非常气愤。凭啥一犯错误就要回到我们群众中来？好像群众是坏分子的回收站。新浪微博大 V 李成鹏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质疑道：谁提拔的他们？谁监督的他们？谁纵容的他们？谁其实也是版本不同的他们？众所周知，不久前落马的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后台就是徐才厚。人们也许以为徐才厚的后台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因为这两人再加上薄熙来和令计划，就是所谓的新四人帮。事实上，徐才厚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亲手提拔的，属于江派人马中的一员干将。值得观察的是，中共官媒最近已经把反腐的矛头对准徐才厚的后台老板江泽民。徐才厚出事第三天，新华网刊登了一篇题为《法国检察机关为何敢调查前总统》的博客。文中称，在这些落马的贪官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贪官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多数是得不到答案，因为历来反腐败根据级别而定，只反宰相，不反皇帝。文章还用了更加直白的比喻来影射前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可能有人还会认为，调查像萨科齐这样的前总统是会给中国抹黑，相反会给政府带来负面消息，于是总会有一帮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维护像萨科齐这样的前任大老虎。作者呼吁中国政府在反腐问题上拿出破釜沉舟的气概。独立评论人士戴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对于徐才厚在军队中的胡作非为，担任两届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应该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人们也理解，当时军权有限的胡锦涛确实有难言之隐。戴晴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些谁强势，权力在谁手里就是谁干的，还是江泽民。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毛泽东的一首名诗改编的打油诗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秦城风雨起苍黄，薄的厚的都进墙，虎踞龙盘金盛熙，天翻地覆缺永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姑息蛤蟆江。 VOA 卫视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表示，他的政府准备努力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但是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帮助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而这些问题迫使当地人铤而走险。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次演讲中赞扬当地官员和宗教团体帮助应对移民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众议院通过改善问题百出的移民制度的法案，其中包括为增加数千名边境巡逻人员拨款。与我在这里交换意见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应该对这起危机负责。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在2013年，每20名非法移民中，仅有差不多一个人被遣返。
The fact is that，
根据我得到的数字，事实是他们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来美国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我也愿意看看你们的数字，即使这只是一半。
来自德拉瓦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波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国家的民众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
目前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部分地区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性命攸关。就在今年，我曾亲眼目睹该地区的暴力在持续增加。这三个国家的凶杀案是全球最高的，到处都是绑架和勒索。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新创就业极少，人民没有机会。
赫尔南德斯是萨尔瓦多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必须每天早晨4点钟上班。如果有人跟你有仇，就会在这个时候杀了你。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想活就要掏钱。
在墨西哥，一个类似的情况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非法进入美国。 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人数在下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考斯奇说，这是美墨两国合作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这些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为总统在缉毒政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墨西哥政府内部的安全和保障已改善，墨西哥的经济机会得到改善。
美国国会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政府的要求拨款$37亿用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很多人说，拨款增加边防巡逻人员和新设施仅是权宜之计，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办法必须要包括在那些人民拼命要离开的国家创造可忍受居住条件的计划。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俄罗斯多个地方推出旅游线路，介绍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纪念碑人权组织最近在莫斯科组织的有关参观项目受到各方的欢迎和好评。俄罗斯旅游官员认为类似的旅游活动非常有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最近在莫斯科推出的两个免费参观游览项目受到了各方的欢迎和好评。这两个项目分别介绍了斯大林的政治迫害、苏联秘密警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以及苏联时代的一些历史，比如斯大林的家人、子女的情况、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破坏，以及许多荒唐的举动，还有前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失望等。参观项目分两天举行，每次活动持续两三个小时。第一天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市中心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大楼，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办公大楼的附近区域。在第二天，导游会带领人们沿着莫斯科的果戈里林荫大道行走，介绍两旁建筑的历史，这包括斯大林时代的对外情报局总部和国防部、斯大林儿子的独栋别墅住宅，还有30年代苏共当局想废除私有制和个人隐私，尝试推行公共食堂和公社式的住宅所兴建的第一栋大楼。但这个荒唐的计划因为不受欢迎，后来不了了之。在介绍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的大楼时，导游帕维尔说，大楼地下室曾经是秘密监狱，许多人在那里被处决，包括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光是在1937年就有2500多人曾在地下室里被关押，能活着出来的人仅有24人。前苏联意义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等人也在地下室里被关押过。帕维尔说，地下室的每间牢房的编号都不连续。他说，你入在第一号牢房之后就是第17号，接下来是第23号，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他们被关押在大楼中的哪一部分。此外，牢房的墙都经过特别加厚，那样做是为了防止人们敲墙彼此传递信号。帕维尔说，克格勃总部大楼的地下室监狱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被关闭，后来改建成为工作人员的食堂，但现在作何用途外界无人知道。离红场不远的一栋建筑曾是斯大林时代的最高军事法庭所在地。帕维尔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达到高潮时，大楼里的法官们就如同车间生产线上作业的工人们一样宣判人们死刑，每个案件的处理时间大约为10到15分钟。经过这栋大楼，有400多人被判处死刑。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的具有俄罗斯传统文化色彩的建筑、东正教堂等被布尔什维克政权捣毁。较著名的包括了在莫斯科果戈里林荫大道附近的救世主大教堂。导游帕维尔说，由于救世主大教堂规模巨大，苏共政权用了2天的时间两次爆破，清除废墟花了1年多的时间。当时的一个非常荒唐的计划是想在救世主大教堂的原址上兴建金字塔式的苏维埃大厦，并在大厦的上面 在树立一尊巨大的列宁塑像。他说，根据设计方案，这个列宁像将有100米高，列宁的手指头将有4米长，列宁的头颅将有5层楼那样高，列宁的头里面计划建图书馆。帕维尔说，幸好这个项目没有实施，而是在教堂的原址上建了游泳池。苏联解体之后，游泳池被填满，又恢复重建了救世主大教堂。帕维尔目前是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4年级学生。他说，许多资料都已经公开，有关的题目在准备时并没有遇到困难，但工作量很大。他说，有关苏联时代的日常生活、建筑风格等方面的导游很多，但涉及政治迫害题目的导游在莫斯科仅有2-3人。帕维尔说，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的科米共和国也有同苏共政权政治迫害有关的参观旅游项目，但科米共和国的项目主要讲述的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历史，因为科米地区曾经拥有很大的古拉格集中营。负责参观游览项目的纪念碑人权组织的研究人员帕里瓦诺娃说，这个名叫《红色恐怖地形图》的项目，他们从2013年起开始做，参观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还包括了研讨会、实地考察、开办网页以及印制这个题目的旅游地图等等。参观活动每个月举办2-3次，人们可以在纪念碑组织的网上报名。此外，他们还特别为莫斯科的中小学校举办类似的活动。帕里瓦诺娃说，通过果戈里林荫大道的参观，人们可以感受到苏共政权执政之后莫斯科城市风貌的变化，以及这个政。
各位听众，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中国基督教牧师张少杰7月4日被判刑12年，这是对他为所在教会和平争取权益努力的报复。美国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张少杰牧师，并停止骚扰他家人和他所在教会的成员。张少杰牧师是中国政府批准的河南省南乐县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兼基督教协会会长。他的判刑罪名是聚众骚扰社会秩序和诈骗。他的律师说，这些控罪站不住脚，毫无根据。张少杰和20多名教会成员因与地方官员发生纠纷而在去年11月被拘留。他们声称地方官员要抢走教堂所在的土地。过去曾与张少杰一起工作，现在为他担任代理律师的刘卫国说，我坚信张少杰是无辜的。他还说，完全是当地政府诬陷。张少杰牧师的支持者说，这个案件凸显随着中国基督教信众的增加，当局加紧打压宗教自由。最近有一些政府建造的教堂被强拆，还有一些教堂上的十字架被强行拆除。中国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些律师由于为当事人辩护而被拘留或者正式逮捕，例如河南郑州律师常波阳给3名5月份参加纪念64天安门事件活动而被拘留的人辩护，结果受到刑事起诉。美国呼吁中国当局遵守自定法律，尊重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人权承诺，允许公民进行宗教活动以及结社自由。 宗教自由对一个和平、包容、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至关重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